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开始。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圣经祷告基本上就是跟天父讲话，跟上帝讲话。我们前面就看过，外邦人也有祷告的，只是他们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祷告就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祷告是在跟天父讲话，从旧约到新约都有。那么诗篇里面几乎篇篇都是在祷告，那耶稣在这里有一个祷告的教导，当然我们都熟悉这个主导文，但是我们还是要从这里来看看我们祷告应该怎么做。第一个他说要这样说，哎，各位，我以前啊常常想到就是我就是默祷嘛，哈，祷告不必出声嘛，神不是看内心吗？可是这里说要说，要说出声音来。如果你们看诗篇里很多祷告是耶和华求你垂听我的声音，那就是不是默祷啊，要讲出来。我现在有的时候比较多一点啊，祷告讲出声音来，我是说在自己祷告的时候，我发现的确声音有点重要，因为我们人需要这些东西来提醒。当我默祷的时候常常不容易专心，当我默祷的时候常常就是不知道心会飞到哪里去了，但是有声音，当然有声音不一定专心了，但是总是比较好。当我有声音的时候，我可以提醒自己让我自己专心，因此不要忽略了要这样说。然后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常常包括在诗篇里面，还有耶稣自己的祷告，门徒的祷告，都是跟主的个别密室里的灵交。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爱主，真的是信靠主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爱主所爱的儿女。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上帝。这都是约翰一书的话，我们要有神的爱，我们才能爱人，才能爱神。如果我们爱神，一定会爱人。因此在跟上帝祷告的时候，虽然这里是主导文，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在思祷的时候只有讲我们自己的苦情或者为别人祷告，但是即使我们在讲自己最私人的需要痛苦的时候，我们也是想到耶稣，想到耶稣就不会不想到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其他弟兄姐妹。所以祷告我们通常想到就是信心，但是信心跟爱心不能分开，这个爱心是彼此相爱的心。你的祷告要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都是互为肢体的，都是兄弟姐妹的，你怎么可以只是自私的想到自己呢？他是我们同有一位父。所以耶稣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那也可以说是祷告，想到你弟兄得罪你，先跟他和好啊。我们大家都是肢体，哪里可以有一个肢体不被看重呢？我们身上肢体若越是以为弱小的不好看的，我们越给他加上体面。这是哥林多前书12章，还有路加福音15章那个100只羊走失一次的比喻也是一样。上帝的心是顾念到每一个他的儿女，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上帝的心，不是我在天上的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一起，我们希望我们互为肢体，我们希望圣灵把我们联系得更好，使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使我们在彼此扶持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自私的想到自己。如果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想到其他弟兄姐妹。连我们中国的儒家都说人积己积，人逆己逆，我们能够推己及人，我们有圣灵的，我们怎么可以不想到别人的需要呢？这种肢体的感觉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恩赐的时候就讲到，我们互为肢体，一个肢体受苦全体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全体一起喜乐。因此13章就讲到爱把全德都联络在一起。我们祷告要信靠上帝，知道他垂听，知道他有能力，知道他已经在听。如果有信心就必定有爱心，因为信心就是对上帝爱的接受。 我们就不是只想到自己，我们的祷告每一件事，主求你帮助让我的女儿的病好，让我儿子能考上大学，我也是希望我女儿病好，我儿子考上大学，能够更好的服侍其他人的儿女。我们在天上的父是一体的，讲天上不是说上帝住在天上，上帝无所不在，在天上是指他尊贵和荣耀，在天上的父。圣经里面我们称耶和华，称耶稣，称三位一体的真神，有称他主，有称他神，有称他王，也称他是父。父是什么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我们是他生的，因此父就是他有权管我们，他有爱照顾我们。他是父，我们就是子，那就是我们像他，他爱我们，他照顾我们，他有权柄，我们也像他。那么儿子是像父亲的，父亲是爱儿子的，我们希望在祷告在天上父的时候，就是我们是他儿女，我们应该像他，而且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也有父的性情，儿子像父亲，父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耶稣生的就像耶稣，上帝生的就像上帝，我们就应该有耶稣的样式，有耶稣的荣耀。因此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不能忘记我们生活中每一刻都活出耶稣的样式，这样才是父。而且我们想到将来我们要继承家业的，上帝要把他一切的丰丰富富的恩典都给我们，我们有一个非常远大的前程。那么是父在圣经里也有一些说法，如果是父就不是奴隶，约翰福音和加拉太书都讲过这样的话。奴仆的特点就是害怕，儿子的特点就是不害怕，我们不害怕，那么我们不再做奴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被他重生的。当然犹太人也说了，他们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隶，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但是耶稣说你们如果是亚伯拉罕儿女，你们就会信我啊，你们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因为你们是奴仆，你们没有信我。我们知道他是父，我们就像他，就信他，就尊主为大，我们就有活出像他的样式，我们就知道我们会继承家业，我们知道他爱我们。我们基于这样的情形，前提我们向他呼求。我们祷告的第一个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你的名为圣就是高举天父，凡事归荣耀给他，愿所有人都这样做，因为这是天父的心。我们原来受造就是因为享受他一切的恩典，来把荣耀归给他，这叫归尊他的名为圣。神的名就是神自己，神的名为圣就是把神的独特，只有他是独一的真神，这个荣耀显出来。愿所有的人，耶稣祷告是我们要祷告，愿所有的人都认识这位上帝，把荣耀归给他，依靠他，高举他的名，知道他是全然良善的，全然依靠他，全然以他为乐。因此我们的祷告第一个就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们为自己的任何利益好处，也是希望长远的是大家都能尊主的名为圣。尊主的名为圣在旧约有好几个类似的说法，一个是在以赛亚书第29章第23节，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那么耶和华会在他的众子身上工作，我们能尊耶和华的名为圣都是因为耶和华的工作，包括耶和华的教导管教，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圣灵更新光照引导教训我们。我们单单归尊雅各的圣者，雅各的圣者就是被拣选的，拣选雅各的，因为雅各被拣选，以扫被弃绝，管理修剪雅各的，因为雅各也被很多的管教。尊主的名为圣也是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以前曾经迷糊的现在明白了，以前抱怨的现在得训诲了。所以抱怨的人就是不懂得 没有被神教导，当我们被神教导了，我们就不再抱怨了。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也讲到说，尊主的名为圣，那里讲到说，只要心里尊主耶稣主基督为圣，有人为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那么前面也是我们为义受苦，所以尊主的名为圣又一次跟我们生活有关，我们天天在生活中的每件事尊主为圣，每天用温柔敬畏的心回答那逼迫我们讥笑我们的，每天存着无愧的良心，每天在基督里有好品行。尊主为圣不是一个祷告而已，尊主为圣是我们生活中的该有的一个见证。另外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四十九节也讲到什么叫做尊主为圣。路加福音第一章的四十九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圣就是独特，只有耶和华，只有耶稣，他有能力，有权柄，有尊贵，有荣耀。这个尊贵、荣耀、权柄、能力，不是泛泛的，是普及万物的，但是也是普及我的。这个独一全能的神为我成就大事，我才能够说他真是独一全能的神，他真是做奇妙事的神。哎呀，我们感谢主，当我们尊主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的时候，我们就是依靠上帝，在我们生活中随时随地活出耶稣的荣美来。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十节，当然这就是主导文的第二句话哈，愿你的国降临。我简单讲一下，愿你的国降临。那尤其在我们选举的时候，这个国降临就有特别深的意思。我们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知道两件事情。第一个，整个宇宙都是神的国，因此我们今天也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第二个，因为整个宇宙都因为撒旦和人类的悖逆都在抵挡上帝，约翰一书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个世界应该是整个宇宙 cosmos 都在恶者的手下。所以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神在掌权，没有一个草木，没有一个麻雀掉下来不在他的控制之下，过去现在将来，这个我们非常确定的知道。但另外我们又非常知道魔鬼无所不用其极的在每件事上食衣住行娱乐，特别是我们这些人在那里控制我们做悖逆的工作。虽然神的旨意不能拦阻，虽然恶人所做的一切事到最后还是成就了神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在撒旦和人堕落以后，这个宇宙是从某个角度来讲是撒旦的国度在抵挡上帝，虽然神仍然在掌管。因此我们有许多的悲痛，我们有许多的伤心和不如意，在我们的家庭、身体、工作方面都有。那么愿你的国降临，就是在以色列这个蒙恩的选民里面，我们知道神会把他的国度借着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然后把这个美好光明的国度带来。这个国度像罗马书十四章那里讲到的，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悦。我们希望有公平、公义，我们希望有和平，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圣灵里面有那不会消除圣洁良善的那种喜悦。这就是神的国。这个国在旧约的时候神就已经应许，当女人的后裔打破蛇的头的时候就会实现。在亚伯拉罕蒙召以后，神说从你的子孙里面会使万民都蒙福，那个就是神的国的一个预表了。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开始有了，然后我们在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在西乃山底下跟神立约，你可以开始就说这个神的国更明确的临到这个世界。神用一个民族告诉他们神的法则，叫人在神的法则之下知道彼此相爱，知道过圣洁、敬虔、敬畏上帝、公义、和平的生活。那这个国度在西乃山底下开始成立，在经过士师和 扫罗的时候以后，在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以后，又更进一步的实现，因为大卫用公义来治理以色列人，大卫用能力来治理以色列人，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就让以色列人经历了那种幸福和平的那种状况。可是对我们来讲，好像昙花一现，这个国一下又没有了。那事实上我们不是说昙花一现，昙花还未现呢。大卫的国度和所罗门的国度也只是预表这个神的国，不是神国的本身。这个君王本身如此之好色，如此之残忍杀人谋杀欺骗淫乱，他怎么会是真的是神的国度呢？但是他的确在蒙神恩典的时候，大卫和大卫所治理的让我们渴慕，让我们想象，让我们愿意开始接触到，想到那个将要来的那个神的国度。那这个国度当然后来就亡了分裂了南国北国，然后亡了。然后在这个国度分裂亡国以后，以赛亚书又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被掳了回到那个地方，特别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就看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度再次成为上帝所拣选的，这个国度也会把福音带给，把好消息带给万国万民。这个国度在以赛亚书两次提到，在我的圣山上万物不伤人不害物。那么当耶稣的时候，当耶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就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近了，我们悔改，进入这个丰富的国度里面。那耶稣来了，这个国度已经来了。耶稣从死里复活，降下赐下圣灵，那更让我们又更接近一步的在教会里体会到神的国度。可是我们也完全知道这个国度还没有完全降临，因此我们在那里迫切的求人间所有的那个理想乌托邦、理想国，或者各个政党人士所提出来的，那都不是神的国。那么神的国不是人手能够建造的，我们祷告求神借着他的福音和圣灵的大能，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让神的国在我们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认识上帝的人，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经历到神的国，我们希望每天更多的经历。负面的，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哪一个人当选，哪一个主义在施行就是神的国，没有这种事。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犯这种错误。今天德国有一个政党，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是最大的，叫做基督教民主党。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在美国或什么地方有一个圣经福音党各位有没有一个基督党，有没有一个基督徒党。凡是我们用人来做的，通通都不是神的国。神的国只是纯粹是借着上帝的旨意，借着他的福音，在人心里重生得救，我们彼此相爱，成为神国的一部分。我们愿这个国度更多降临，我们更多经历公义、和平、圣灵中的喜乐，包括在你们的生活中，我们的生活中。那下面这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也就是类似的意思了。因为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我们说了，与从古到今，从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方，神没有不在掌权的，只是一直到如今还有很多的力量在抗拒，虽然他们抗拒不成功，但他们在抗拒神的旨意。当新天新地来到的时候，当死和罪和撒旦都丢在火湖里面，永远的不能够再出来兴风作浪的时候，我们就在神的国度里，也就是神的旨意畅通无阻的在运行，在这个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神的旨意已经在地上运行了，已经在我们家里运行，已经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运行。哎呀，但是我们多么希望我们都有主耶稣的这个祷告，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就是我神能不能在这世上找到一个人我曾经看过穆迪的传记里面讲到说，他有一次听到一个传道人说，这个世界如果看到有一个人顺服上帝的旨意，这个世界会看到最稀奇的事情。穆迪就做一个祷告，他说，主，我愿意是那样的人， 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我们不要祷告说主啊，愿你的旨意行在那个牧师身上，行在执事身上，行在我老婆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在抗拒你的旨意，一天到晚都不顺服，不圣洁，不善良。讲这些话的人，这句话最需要用在自己身上。我们求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神信实良善爱人的旨意，神借着十字架拯救我们，也要我们借着十字架的破碎和对付被他建造的更好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走十字架路，让我们信靠顺服他，愿他的旨意在我们身上畅通无阻。有的时候真是不管看小说看人间的这些很多事情，有的时候真的很遗憾，为什么这个人就这么笨呢？他就选错走错路了，他怎么就走错了，事有引诱，他为什么走错了？可是多少人看我们的时候也是一样，为什么你这么笨呢？为什么明知故犯呢？我们求神让我们自己是遵行神的旨意的。好，在主导文里面讲到这些求神的国降临哈，主导文可以把它跟十诫相提并论。十诫的前四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这一类的这些这个话哈，然后不可以做偶像啊，守安息日，这些都是对神的。就是十诫里面的前四诫是专心去信靠上帝的，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的。那么主导文的前几句也是一样，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国降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但我们的上帝从来不是 不知民间疾苦，说这样话的或我们这样想实在是罪该万死，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就是要照他的受造物，特别是我们人享受他一切的祝福。很多人喜欢用 Westminster Confession 这个西敏教理问答来回答一个问题，人生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很多人就说这是荣耀上帝。那么这个只讲到一半，西敏问答的人生的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且永永远远享受他。我们并不是一天到晚就好像很辛苦的在歌功颂德，如果我们在歌功颂德，歌上帝的功，颂上帝的同时，我们不是在充充分分的享受他的一切的时候，那我们的歌功颂德是很痛苦的，那是奴隶对主人的歌功颂德，是痛苦的，是不真实的，是虚假的，是该死的。我们对上帝的歌颂赞美荣耀归给你，是因为我们真在你里面有满足的喜乐和享受，我们越有满足的喜乐和享受，我们越赞美他，我们越在赞美他当中，我们越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我们求神让我们在日常生活，在这个看起来是世界的生活，看起来是要过去的，我们指望的是将来的，可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主一样看顾我们，甚至我们将来如何就决定于我们今天如何。今天我们是信靠上帝的，我们将来就有永生。在这短短的六七十年七八十年，我们信主以后也许只有三四十年或者是更短更长的日子里面，都决定了我们将来在永恒的身份。我们信靠他，我们在永恒里，我们信靠他而且依靠他，而且在每天的事上，大大小小的事，不是只有要开布道会了或者是要选举了我们迫切祷告，我们大事小事我们都依靠他，